迪士尼，请听到我们本期节目，并且给我们的主播和嘉宾提供一点周边，谢谢。
太可怕了，哎呀。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无时差研究所，我是王妈妈。
大家好，我是柯柯。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最近的女顶流玲娜贝尔小狐狸女士。嗯，然后我们特意为了准备今天这一期的播客呢，就是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呢，是我们上一期聊到那个人类高质量工作的时候出现的，大家都非常热爱的登登女士。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登登。
对，登登来，请登登来呢，是因为他是玲娜贝尔的铁粉，然后我们拉了群之后，发现他自己有超过两页的玲娜贝尔表情包，并且我们在一起的这个群里面呢，四个人呢都只能使用玲娜贝尔表情包进行交流。嗯，我就是今天晚上因为用了非玲娜贝尔表情包，还被提醒撤回了呢。嗯，然后我们另外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我是叫你莉莉安吗？忘记问了。我们另外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呢，叫 Lidian， 然后他大家可以在多个平台上找到他，比方说知乎啊、虎嗅啊，还有、
虎嗅啊，
对对，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对，然后都可以找到他的文字作品。然后另外呢，他也是一位新晋主播，他的播客的名字叫《就聊到这》。就是确实是就聊到这，对，欢迎莉莉，
欢迎，
好呀，谢谢大家。
嗯，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唠起。首先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因为玲娜贝尔这个名字仿佛是最近这段时间才刚刚出现的，就我其实对她的背景也是恶补了功课才知道的，所以还要请我们的非常上头的粉丝登登给大家介绍一下玲娜贝尔的前世今生。
其实我没有去过任何一家迪士尼，我也从来不对这种迪士尼里面的玩偶啊、人偶啊，包括这些周边上头，或者说我不会去狂热的购买。但是我是有一次突然在某个社交媒体社交平台上搜到了、我是看到了有幸黛露，然后我就哎，为什么这个紫色的小兔子老是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去试图搜了一下幸黛露，然后搜幸黛露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用算法的方式给我推荐，认为我喜欢幸黛露，可能也会喜欢玲娜贝尔，然后就开始给我推荐玲娜贝尔的这些小视频。我就看了这个粉色小狐狸，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过，好像有人说它很火，然后点进去看了一眼，然后觉得嗯，确实蛮可爱。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我对达菲家族一无所知。然后我就开始去搜它，我就想知道到底这个小狐狸是个什么来头。哦，我就知道了，原来它是达菲家族的新朋友，是达菲在森林里边迷路了，然后遇到了一只小狐狸，小狐狸把它解救出去了。这样子我才知道了，哦，原来还有一只小熊叫达菲，原来这只小狐狸叫玲娜贝尔。然后哦，我还去搜一下达菲又是个什么来头呢，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是米奇送给米妮的一个礼物。当然米奇和米妮作为我们这种老一辈的人肯定是知道的啦。从此我才知道哦，原来达菲家族是这么一个故事。到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什么梅梅，还有什么饼饼，还有其他的小动物，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但是我为什么就是我在开始对贝尔上头之后呢，我去分析一下我自己为什么对贝尔上头，当然毫无疑问是因为它可爱。其实很多这种动物的这些小形象其实都挺可爱的，但是我觉得贝尔是所有的这个叫达菲家族的七个小伙伴里面，我说实话，在我个人看来它是最可爱的一个，就是人偶的这个版本里面是最可爱的一个。不，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是，因为就是我以前没有去认真的去看过所谓的这些人偶跟我们这种人类的互动，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其实它会给我们很多我们意料之外的这种互动，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它可能你去叫它它不喜欢的名字，比如说现在有些人会叫它叫儿儿，或者叫它叫穿沙妲己，但这个时候它会生气，它会不高兴，甚至会哭鼻子，然后需要大家去哄。这个互动的过程你就会觉得他每天他每次给你的反应都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上个礼拜刷到一条视频，我觉得特别可爱的，就是别人应该叫他，别人是 我忘了是什么样的前情了，大概是叫他儿儿或者叫他不喜欢那个名字，他就哭，哭的就抽搐了，到最后抽搐的就是因为我们人哭的抽搐了之后就是会流鼻涕嘛，他也流鼻涕，他就去擤他的鼻涕然后擦在墙上，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就非常真实的一个小朋友。我就觉得哎，这个他的这个人物的这种角色化的这种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但这是其一，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因为这个上头。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最开始我妈也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对这个小动物上头，就觉得啊是挺可爱，但是你为什么每天要刷她的视频呢？然后我跟她讲了一下，我说为什么，是因为作为女生我们小时候都会喜欢抱个洋娃娃，甚至我相信我们四位可能小时候家里都有一堆洋娃娃，那可能我们小时候在玩洋娃娃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会给他们过家家，会把他们摆成一起，会跟他们对话，甚至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的，但是其实是我们童年并不能够被满足的一个愿望，因为小朋友都会有一个幻想世界，但是实际上那个我们成年之后都知道它并不存在。但是实际上通过这种人偶和人的这种互动，在乐园里面的这种互动，它能够满足我们小时候这种没有被满足的这种心愿。那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它会有给你，虽然它不能讲话，但是它会回应你，它会用它的肢体语言来回应你，甚至它可以通过它的肢体语言能表达不同的情绪。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能够满足我们就是曾经心里住了一个小孩，其实现在也依然心里会住着一个小孩的成年人的一些诉求。我这么一跟我妈解释，我妈突然就能理解我了。
她这个就非常像那个饭圈追 idol 的那个情况，就每天发一些这种什么路透的小信息啊，然后发一些新的这个出来营业的照片啊，然后她就对周边，然后她就已经很大的满足感了。
对，而且我是一个从来不追星的人，我从来都不追星，所以我是难得对一个事物这么上头，我觉得还蛮可爱的，而且这种二次元的心态永远不会翻车。
对，这个我们之前聊人设的那一期的时候其实有聊到过，就是我记得我当时还专门说过一次，就希望那个各种偶像 idol 都可以像米老鼠和唐老鸭一样，他们的人设永不倒塌，结果发现人家现在有个升级版的了，就是米老鼠和唐老鸭至少还有一些故事线，他们连动画片都没有，直接就横空出世了。
对，作品都没有，就现在很多网上的反对言论就说，就像一个现在就为什么说叫他叫女明星，就像现在的那种饭圈的 idol 一样，没有作品，光靠一些这种所谓的花车跳舞直拍，然后靠一些小视频然后出道，为什么凭什么就能火。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因为可爱，我也对饭圈文化其实不太了解，我也对那些不感冒，但是我就觉得纯粹是因为他的可爱。然后我觉得毕竟社畜嘛，每天上班都那么忙，对吧，我们上一期也聊过，就是在特别忙的工作里面看看这种粉色的小狐狸还挺治愈的。其实当然除了小狐狸之外，达菲家族的甚至包括迪士尼乐园里的其他的动物跟人的这种互动都挺治愈的。
对，就其实我觉得还挺认同的，因为就是刚才提到了一种治愈嘛，其实在这个传播学或者社会学里面其实有一个术语叫做心理按摩，它指的是其实我们在网上进行社交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治愈自我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会被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小动物的形象去非常低门槛的去治愈到自己的一些心灵，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用这种形象去跟别人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种共享的瞬时的情感，就我们可能彼此在这个网络空间之前并没有认识，是陌生人，但是因为自己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治愈的形象，可让对方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没有伤害性的，是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真诚的一个人物，所以的话这种共享的情感就会因为我们使用了这样的表情包会被非常友善的放大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跟刚才说的是蛮有共通之处的。
这个我特别有一个感触，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经历是我平时是一个很刻薄的人，然后我的朋友
有这么说自己的吗？
然后我的那个表情包储备都是那种要不然就是很污的，要不然就是那种话很锋利的那种，但是我有一次突然间就问了我的一个姐妹是这么问的，我说大家有没有那种又萌又可爱然后表示合作顺利的这种表情包发我几个，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营业了，就是尤其是那个你需要对合作方的时候，你第一开始好像你要显得自己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希望我们合作顺利，然后又想表达一下我还是个小可爱，我性格还 OK 的， 然后就很需要这样的表情包，但是当时没有玲娜贝尔，我好像当时找的是两个海绵宝宝然后扣手的表情，是拍手手，然后有颗心蹦出来，然后我就一直拿这个东西营业。
嗯，
就是这个基本上是我刚认识新同事或者是新加了一个就是不是特别长辈的合作方，可能是大家都知道都是相似的打工人的时候，一开始会发的表情包。
嗯，这么说来王妈从来没有给我们发过这个表情包，看来大家关系还比较好。不需要用这样的表情包来营业。这个推理是不是很棒？
对，
我特别有感触，我从来没有，我发现我就竟然缺乏一个说就是营业型的表情包储备。
或者当你问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是说一些可能催促别人或者不太好听的话的时候，让你再加一个表情包，就显得整个语句没有那么严厉，然后反而能缓和一下气氛。
对，就比较人畜无害的形象。
其实这些的使用场景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在微信这样子的这种设线上的沟通的这样的场景，因为尤其是发文字的话，它没有语气，它非常冷冰冰
的
非常生硬，就像我们上次也聊什么在不在吗这种，就让人非常的无法理解的。但是可能如果说一个线下的一个人问你在吗，或者你忙不忙，但是他带了语气，你的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时候就需要一些可爱软萌的表情包来缓解这种沟通里边这种无法去传递情绪的这样一个氛围。
感觉这种就是表情包就是弥补了一些就是我们线上然后相比线下的一些缺失感，因为毕竟就是线上的话，可能你自己的一些肢体动作啊或者是语气啊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施展，那只能用这种表情包来弥补这种交流中的一些缺失的因素。
就既然说到表情包，就是玲娜贝尔的传播其实很大一部分也归功于表情包的这个出现吧。就是很多人真正接触到玲娜贝尔的时候，确实是因为看到了很多这个小狐狸的表情包。最近我确实发现越来越多人开始给我发这个了，然后发这个时候我忽然有一种感觉，哎，他比较时髦，他居然懂这个表情包，就你就会有一种啊、哦，好像他也比较懂现在在流行什么东西的感觉，就忽然会觉得你跟他是一类人，然后反而会更亲切一些。
嗯，其实这就是这些流行元素里它其实起到了一种社交货币的一个作用嘛，
就是用来共享某一些的这种信息和情感的时候，表情包门槛就会很低了。其实他为什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走红，其一方面肯定是他自己的人设有一定的吸引人之处嘛，而且其实另外一个方面是在于说，其实我们在讨论说为什么这个一个表情包能够迅速的变成一个爆款的表情包，其实它背后会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质，就是这种分析和这个复制的因子它到底是有多么的强大。就是我们虽然表面上来说的话会觉得说这个表情包会让这个玲娜贝尔变得非常的火爆啊，火遍全网这个样子，其实在这个表情包背后我们会去看说它这个可复制性到底有多少，它这个就是渠道的传播，然后非常多的流量去推它，其实都是在助推它一次又一次的快速的被这个网络的用户进行复制啊、转载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一个二创的一个行为啊。其实，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会去看一下它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可复制性，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形象会比较切中大家的一个心理啊，或者是它这个形象会比较受某一些渠道某一些具体的一个人群的偏好，然后让这个背后的这个算法去频繁的向这一类的定向人群去发送一些信息啊，或者说一些图文啊，去加深他们的一个印象，从而让他们能够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把这个东西复制到更多的这个网络的渠道上面去。
而且其实我看了那么多视频，包括我自己也会用表情包，就是我的一个上头表现就是刷视频和用表情包。当然刷视频的过程里面我也会去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就是去看，我觉得啊你今天看贝尔这个表情这个视频好可爱。其实我在想，其实从整个传播的角度我没有那么懂哈，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和分析来说的话，它其实是通过这种所谓的粉丝的这种二创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行为，让这个 IP 去加速的去破圈去传播。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本身可能对于小狐狸来讲，就是今天我正好看到某个平台上它出了一个官方的活动，然后就是讲 狐狸的语言，然后让大家去发这个小狐狸的各种各样子的视频和图文，然后去获取它官方的一些流量。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在想，就是因为狐就是贝尔的那个人偶的那个跟大家的互动，他有些他自己特定的语言，比如特别有意思，他听到别人叫他叫儿儿和穿插妲己的时候他不高兴，他就会掰着他的四个手指头跟你数林娜贝尔，特别萌特别可爱。
他在数这四个字，
是
啊，他其实他是在告诉他在纠正大家他自己的名字，然后这是一个特定的语言。当然还有一些语言他可能新出来的，就比如说跟你这样子就眨眨眼，
嗯，
还有当然那些比心嘛，那是比较通用的，还有一些不是那么通用的，就是成为他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这些语言。然后这些语言呢有时候大家在去做这种粉丝做二创的时候，他其实会去加一些文字或者配上一些音，让这个狐狸的这个动肢体语言本身有了更丰富的人类语言的解读，然后就会造成很有趣味性的去做一些传播，其实也是去帮助他去做了一些出圈的这样的作用。
哎，所以你看林娜贝尔，你觉得他是你的小孩还是觉得他就是你？
我觉得他是小时候的我。
哦，
我以为，
对，因为很多人会说贝尔爸爸爱你，
对对对对对，
贝尔妈妈爱你，就是觉得像女儿一样。
是的，是的，
但是我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小时候的我，因为其实贝尔跟其他的小动物比起来，他的性格会不一样，他会比较活泼。
对，
就是比如说那个雪莉梅那个小熊，就是达菲的第一个朋友，他就是那种很嗲的。很媚的那种小熊，就是娇滴滴的那个样子。但是贝尔不是娇滴滴的，就是他们性格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就是贝尔就是他的官方给他的人设其实就是一个爱探险爱探索的一个探险家，他不是拿一个放大镜吗，在森林里面看来看去。
对，而且他们不是说他其实有一点，就是他虽然是女孩子，但是他可能很多的动作都有点假小子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更加增加了他那种可爱的样子，就比方说他交叉着，对对对，就是好像两腿交叉，然后手指着那边出来，然后就感觉特别，又有点小耍酷，然后又有点小可爱。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每次用表情包的时候，都是觉得就是脑补的那个画面是你自己在做这个动作，对吗？所以你用林娜贝尔的时候，就是林娜贝尔本身是什么性格？虽然也很重要，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在上面很多的投射了自己的情感。
对，是的，
嗯，就是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情绪的容器，就是类似于，比方说我人格化了一个林娜贝尔的时候，它是一个可爱的形象，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刚才就是它会把它更像是一个容器，就是它是把它人化了，然后就是投射到了很多我自己的情感。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模糊，我们是合在一起的，就它就是我，就是我觉得是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个，比方说我使那个拍心的那个表情包的时候，没觉得那是我，但是我使那个就是一些比较就是那种比方说尴尬笑的时候，哎，我觉得那个就是我。我其实只是因为我做不出来那个表情，不然的话我自己想发一个那个表情。
而且这个其实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理论，就是往往是那种形象越不像真人的东西，比如说像这样表情包，越容易让我们就是投射自我的一种情感。因为正好就是有一个理论叫做恐怖谷效应这个理论就是说这个形象越接近我们自己的真人，我们就会对它有一种恐惧或者恐慌的感觉。因为我们一方面会觉得说这个特别像我们会对它有一些新情感上面的共鸣或者连结，但另外一方面他们毕竟不是真人，所以这种连结就会被割裂掉，就会被打断掉，所以我们自己对于它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然后因此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很焦虑啊或者说恐惧啊这样的感觉。那相反像这种很萌的这种小动物，我们会清楚的知道它不是真人，反而就更容易让我们自己的情感投射在这个上面，因为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对，
到了这样的一
个点。我最喜欢用的就是那个宋明国的那个表情包，就是他跪下，就是忽然给跪下，然后我就在各个场合就用那个跪下的表情包，我觉得非常好用。
对，非常的传达我自己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和我想做的一个动作。
是，其实说到这个林娜贝尔可以看到就是说整套的这个林娜贝尔出现其实只有短短的2到3个月的时间，好像是9月份的时候他才是迪士尼 上海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第一次亮相的嘛，它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迅速走红，必然是有一些它的特殊之处的，要不然凭什么是它这个玩偶，对吧？当时我就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个能够迅速在这个短期内走红嘛。其实我发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迪士尼其实就是想把它冲着一个所谓的流量明星的这样一个方向去进行打造的，包括在一开始的时候迪士尼就把它的玩偶寄给了很多个明星，让那些明星就是能够在发布的当天跟这玲娜贝尔摆拍，后来后续有很多的包括小红书上然后微博上然后还有这个表情包相关的营业，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流量明星的方向去打造的这样一个 IP 的形象。我们会发现就是刚刚也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一群好像之前看似不太追星的人，然后也被这一波的营销或者被这一波的这个流量明星打造吸引过去了，然后也大家也都沉浸在其中，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讨的现象。现在打造流量明星的这一套范式居然可以用在了一个非人的形象上，然后像玲娜贝尔这样的形象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模式被打造出来，然后甚至是以一种更加轻松或者是更加容易的方式能够成为现在字字顶流，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件挺神奇的事情。
我还想起就是现在在讲说在国内要做一个新品牌有一个通用的打法套路是什么呢，说大概是多少篇500篇小红书 KOC 的笔记加多少个知乎回答加搞定李佳琦或者薇娅的直播间，那么一个国货的新品牌就诞生了。其实贝尔他从他9月底出道到我大概知道他是两个礼拜以前的事儿，其实他已经火了一阵子我才知道的他，但是我在想这样一个小小的也不是小小的这样一个 IP， 他当然他自己本身有一个优势是因为他背靠迪士尼这个大的打造 IP 的这样一个乐园，再加上实际上我从我自己观察到的整个贝尔的这个营销的套路来讲，他其实就是他当然没有去搞定李佳琦薇娅直播间，因为他没有那么多货可以卖，他搞定的是明星，搞定了明星去帮他做第一轮的宣传，因为有了明星的这样一个带货宣传的这种作用下，再加上我不知道小红书里面那些发笔记的那些博主们他们是有些预埋的还是说是自发的，当然现在肯定都是自发行为了，但是在早期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讨论的氛围，再加上我们也能看到公众号上有很多自媒体在写，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当下的一个流量的风口，大家肯定都会想要去讨论，包括我们今天在这儿聊这样一期节目也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想要去探究它背后的一些机制，那么大家都会去观察去讨论，然后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整个的传播。它的这个 IP 其实在起码在国内甚至或者说迪士尼的这样一个粉丝的圈子里边是把它打出来了。
对，
因为我比方说我一直都没有对玲娜贝尔上头，就是我确实没有办法，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没有上头。但是我
没有少女心，
哎，这个是那个我们这另外一位主播孟凡女士给我剖析的原因，她确实觉得我的偏好比较直男，所以我可能没有 get 这个东西。
那你会喜欢那个达菲熊吗？
我不喜欢，就是
不，我是觉得
萌
萌不会喜欢萌萌的东西。
我喜欢胖的东西，但是我不喜欢粉的东西。我觉得，我觉得很肉很胖的东西。
为什么你说完胖的东西之后，我立刻想到是你男朋友？
哎，我想的是
我也是这样，
我脑补是，
我也是想到的是你的男朋友。
很贴切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我没有被种草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短视频的用户，但是我觉得像玲娜贝尔是非常适合短视频传播的，就是它
的
时间很短，然后它会很快有很萌的点给出来，
对对对，
然后大家刷刷刷就会，而刷一下可能算法会无限的推荐给你，这个可能相对来讲我不是特别的短视频用户。
我也不是短视频用户，就是我是没有抖音跟快手
就这样都没有躲过、
就是、对，就是我可能我手机里面有这两个软件，但是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去下载这两个软件，我从来不是这两个软件的用户，每一次打开都是为了工作。但是我是小红书的图文用户，我会去看、我也不喜欢在上面看视频，就是极少，但是就是因为贝尔的这种刚刚王妈妈分析的，就是贝尔的这种它的这个内容本身是适合去用视频去传播的，当然图文也可以，就是为什么现在表情包也那么火，就是大家去同样一个贝尔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去赋予不同的含义。
对，
这就是这种二创，然后再加上实际上这些含义的背后，它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用在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去发去传播。
是，
嗯，
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虽然是在那个短视频公司工作，但是我手机里也没有抖音，然后也没有快手，就我会去，我觉得我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我会去有意的规避一些就是现在在流行的东西，
嗯，
因为我总会觉得就是流行的东西它可能就真的不是那种无风不起浪，肯定背后是有什么东西在推着它，
嗯，
然后我就会有意识的去避免自己去陷入到一些就别人塞给我的或者别人有意去打造一些流量啊渠道然后传递到我身上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就会很有意识的去如果一个东西火，然后我可能不会去主动接触它，然后我去接触这个玲娜贝尔的话，我觉得我主要大部分渠道还是来自于表情包本身，因为我这个没有办法规避掉，没有办法主动的去躲避掉它，我可以去不看这个短视频，不看 cut， 然后也不去主动的刷微博相关内容，
嗯，
但是确实表情包它的这个传播力度是非常强大的，我没有必要然后也不会就是主动的去躲一些表情包啊什么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其实跟之前就是大家经常会拿出来做例子对比的就是那个变形金刚嘛，变形金刚在那个北京环球影城，然后说这个变形金刚当时也很出圈嘛，
嗯，
就是那个话很多的威震天，但好像变形金刚可能更多的还是集中于公共的社交媒体，就比方说微博啊，然后抖音啊，还有小红书这种平台上的传播，就是威震天他动不了，他没有办法做一些很萌的动作，所以导致表情包里没有他，是吧？
没有
他是个话痨，他只能对吧通过讲话，但琳娜贝尔他讲不了话，他基本上都是在靠他的肢体语言，所以他这个形象就非常适合用在表情包里，
嗯，
然后就给他做二次创造配上文字。好，我终于找到原因，嗯，
对，哎，但是我说实话，当你描述完威震天之后，我发现我有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就是话比较多的，
啊，对对对，我觉得你会，
果然是非常直男一点的审美，
是，
就是，
是，
我的感觉里面，王妈妈是不会喜欢特别软萌的这种事物的。
嗯，
除了你们家猫，
不是我家猫，
你家猫也不是软萌的
猫，我家
猫
确实也不是软萌的猫，就我确实也喜欢软猫，是因为它比较有性格。你这样一说，好像是有个几分道理，但是我不服气，我刚刚脑子在飞速的旋转，想了半天。
你不会觉得可可爱爱就真的很可爱吗？
我觉得可可爱很可爱，不是我本质上比较排斥那个琳娜贝尔的原因是，第一眼看上去让我觉得她非常好嫁风，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她那个粉色啊，
哦，
就让我联想到了翟欣欣，
嗯，
对，
我突然 get 到了，
就是我给大家截过她那个配色跟翟欣欣的那个穿衣风格非常像，
嗯，
然后以至于让我觉得，
哦，
我也不是反感，我就是脑子里面踢不掉他。我也，
哎，那我很想问你一下，就是达菲家族的其他的那些小动物，你会反感吗？
哦，天哪，达菲家族那七个人，光认脸就认了好久好久。
我也是，
我唯一记住的是那个乌龟，你知道吗？因为它长得太特别了，好丑啊！
我看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我是觉得这个视频其实挺让人难过的，就是他们在花车上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拍视频的那个时间节点还没有贝尔的出现，那个时候露露是当红炸子鸡，
嗯，
露露特别火，
哦，
新黛露，
嗯，
然后就有观众在那个车的，就是他在那个，那个乌龟叫什么欧陆是吧？
对不起，
不知道，
就是那个小乌龟在车的这一边，然后新黛露在车的那一边，
嗯，
然后有一个观众在底下大声的喊：“小王，小王，你帮我叫下露露。”当时看了一个笑话视频，我笑抽了。后来我才从弹幕里边获取了这个信息：为什么叫小王？因为中国人管乌龟叫王吧，嗯，所以叫人家叫小王。
好心酸，
对，我觉得特别难过。虽然我也对那些不上头，但是我特别替那个小乌龟难过。
嗯，
就好像大家都是叫让他去叫别人，
嗯，
而且还给他起了一个这样子的名字。
但是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迪士尼他有意在打造这些 IP 嘛，那其实他设计之初就应该能够料到说他会不会火，或者他前面几个达菲家族的形象也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嗯，
但那个乌龟那个形象一看上去就不会火啊，
嗯，
我就不知道他当初设计那个初衷是什么，哎，但他现在这两年好像摸清楚了那个套路了，
嗯，就是毛茸茸的，而且它的配色是非常的软萌色系，
嗯，
比如说星黛露的那个紫，
对，
包括 包括那个、嗯、那个叫那个猫叫什么来着 ？Tony 的那个猫，它那种粉粉的那种绿，它那个绿绿的特别好看。
哦
那只小猫咪说是个意大利的什么猫，然后不是网上有人还喜欢炒它跟贝尔的 CP 嘛？然后贝尔每次听了就说、
哦、
不是不是，我们是好朋友。
天啊，这些套路，我的天！
还有我在想的是，另外有一点是，琳娜贝尔呢，她其实是上海迪士尼首发，她其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迪士尼诞生从中国走出来的这样一个小 IP 吧。
嗯，
所以其实他在这个、嗯、他，而且他最开始他当然是在中国开始火开始红的，我不知道现在国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其实我是在想，可能迪士尼团队他们真的是做了很精细的调研，包括在设计这个玩偶的这些形象的时候，比如说因为都讲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说、嗯、人类的幼崽会很可爱，包括所有小动物的幼崽都很可爱，其实贝尔他也是一个就是这种从心理学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就是那种戳中了人的那种会让我认为他可爱的那种形象特征，比如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耳朵，然后有一个大大的尾巴、
嗯、
还毛茸茸的、
嗯、
就非常像一个幼年版的、嗯、不管任何的小动物，其实就是有那种感觉、
嗯、
而且迪士尼团队他可能在设计的时候他也是去调研了一下，比如说中国的这些人喜欢什么样子的 IP， 他根据这个形象去设计，所以为什么 一打造出来，再加上他的营销的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卖断货的周边、
嗯、
就是搞饥饿营销嘛，
对，
早年苹果不是也这样吗？
嗯，感觉不是一夜爆红。
对，其实它其实一定是有很多暗藏的营销的玄机和动作在里面的，只是我们作为被收割的这样子的一些人，你可能没有静下心来从那个粉红色的漩涡里面出来的话，你很难去仔细的去想、
嗯、
它其实背后设了层层的套路让你进到那个圈子里面。
对、
嗯、是的，其实理智来想想的话，可以套一个传播学的理论叫迷理论，然后它其实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虽然是个传播学的理论，它是一个生物学家提出来的，然后它最著名的一句话我觉得跟刚才的很契合，就是他说所有有关生命的这个核心要素啊，并不是火，也不是一些温暖的一些吐息，也不是什么生命的火花，而是信息、词语和指令。就我们如果把这些上头的这些元素或者是一些外形啊很好看的设计剥离开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都是一环扣着一环，就怎么说，就是比较冷冰冰的那种，我们去发送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讯息，然后发送了一些目标人群的这个圈层里面，然后要他们来不断的去进行一个解码和编码和解码和二次创作的一个过程。其实所有的流行文化如果这样剥离的话，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逻辑在的。嗯，然后为什么是一个生物学家提出来一个理论呢？其实他也说了，其实这种迷因，就我们说的所有包括表情包包括一些短视频，它其实都是迷因，它都是一个传播的载体嘛。它其实跟这个生物基因的演化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类比的，比如说它有三个主要的一个环节。所以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当时提到这个复制感嘛，就是我们不断去用它的表情包，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复制的一个操作。然后第二个就是变异，就如果我把琳娜贝尔一张图放在一个微博热搜上面，给它注更多的一个热度的话，它其实就算是一个变异的过程，因为它会让就你会让通过你自己一个动作让它变得更加欢迎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节选，就是我们会用这样的梗或者这样的表情包去不断衍生出新的故事、新的剧本，然后以及说去发展成为一些新的交互的一些可能性。然后这个就是从生物的演化基因的演化过程中，然后也包括说迷因的这个流行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其实也刚才说的这个表情包为什么威震天没有火，然后琳娜贝尔火了，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比较适合去利用在表情包上面嘛。然后这种表情包其实也是我们其实传达的不见得是非常有营养的信息，非常的让人很容易的去夺大家的一个注意力过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低门槛然后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迷因因子的存在。
嗯，其实大家就是这段时间也在做一些之前的工作嘛，就包括我们知道了达菲家族，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美国欧美那边也是有推过这个达菲家族，但其实当时是一个 就是收益惨败告终。然后包括这一次我问过我美国的朋友嘛，我说那个美国人有没有就是知道达菲家族这个事儿，然后或者是知道有琳娜贝尔这个事儿，然后他们说美国人完全不喜欢这些，然后美国人就喜欢芭比娃娃，然后喜欢 sexy 的大胸妹子。当然最近几年这个也被批判了，因为那个女权的问题，但是好像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就是确实是有一些地域上的差别的，
就是我们文化基因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现在工作就是他要面向海外不同国家，然后其实我们就去上一些特定的主题，会想到说我这个主题在比如说在泰国上了非常火，我能不能在土耳其也上一个同样的主题，它也会特别火。但其实我们这样单纯的就完全的复用和移植，往往实践中是就比较失败的一种经验，甚至是在我们就是海报啊设计上面，它每个国家都会有特定的一些设计上面的风格，设计上面的一些文化区隔。就比如说像土耳其这边他就特别喜欢一些很酷，哪怕是你女性的形象，他也会用一种非常酷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在泰国这边他们就特别吃日韩感，就所有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女性形象可能都是一种素颜妆啊，然后日韩啊这样的妆效会特别受当地的一些欢迎。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同一套的这个民音的体系应用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上面，确实是会有非常多的自己就是个人的本地的一些偏好所影响的。
在那个中东地区，就是有一些那个土耳其反向输出的那个文化，就是因为中东那个地方很保守嘛，然后土耳其拍的会稍微更露骨一点，但是呢又不及欧美的那种露骨的程度，所以当他把文化反向输出到中东的时候，大家就说哇，就非常的喜欢，
刚刚好，尺度刚刚好。
对尺度刚刚好。对，
是是，就其实这个有一个环节叫剧本外翻，就我们就其实工作人员会有涉及到，就是他会把一些其他地方的剧本然后拿过来之后进行一些小幅度的修改，然后就剧本外翻去把它就应用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就相当于是那种也是门槛比较低嘛，然后复制的成本也比较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一种惯常的操作。
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三周年周边持续发售中，产品详情和购买链接请见本期播客的详情页，欢迎大家多多支持。不过我想说回琳娜贝尔为什么会走红，我觉得之前一系列那个迪士尼的操作，包括迪士尼的设计，肯定是它的重要的起因，但我个人觉得最终的归因还是在于扮演琳娜贝尔的那个人，他其实把琳娜贝尔这个形象生动地诠释了出来。但归根到底他就是个人，就是我今天在群里讲的，就是我每次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我会看到他背后可能有一个人，然后我会觉得说啊，可能是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年龄或者比我们年纪更小的一个小姑娘啊，她个子不高，然后她在很努力辛苦地扮演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她这个角色的动作可能是被迪士尼训练过的，是要这么扮演的。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成功的因素要归功于扮演琳娜贝尔的这个人，他真实的就是，而且他非常确切的诠释出了琳娜贝尔的可爱，才让我们有那么多创作的基础嘛。
所以就是会让你是人文关怀以及一些
特导
作品
上身，
让你产生了对套子里面的人的共情，对吗？
对，
以至于无法接受琳娜贝尔。
是是，然后我就特地想去看一看迪士尼到底是怎么训练这个人的嘛，所以我会觉得前段时间那篇文章落点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跟琳娜贝尔做同事，就是他在那个文章里面写说他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在面试的时候要跟着节奏跳100个大跳，然后并且就是让他在这个正式化身角色之前要接受一周左右的这个表演培训，就是他整套这个体系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设定，以至于当他在遇到一些情形的时候，他能够非常应激的表现出那些可爱的样子，比方说拔剑啊，然后比方说跟着大家数那个四个手指啊，然后就是会有这些可爱的动作，其实是他之前经过一系列训练过的一些反应。对，
哎，说实话我我在看那些视频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我自己是那个扮演贝尔的人
啊，
因为
人家就是一日贝尔，不是一年贝尔。
我会有个那个感觉，就是觉得说贝尔那么可爱，就是我也觉得 他的性格就有很讨喜的那一面，就是他会非常有个性，他不会一味的去迎合来看他的观众的喜好，比如说让他摇尾他要尾巴，他不一定会摇尾巴。
是的，
你叫他，尤其是他有些底线，就是叫名字叫错了呀，或者说你要故意去吵他跟那个 Tony 的 CP， 他是一定会不高兴的，他不仅会生气还会哭，就是非常有性格。但是在底线之外呢，他每一个可能每一个观众去跟他做了很多互动，他会有不同的这种反应，但这些反应他一定是在一个大的这个框架下面，这个大的框架可能就是迪士尼给他规训的那一套。他比如说贝尔肯定有一套整个的，比如说像写剧本一样有个人物小传，
对，
他有个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特色的一个东西在。大家你可以在这个他特定的这个性格的这个框架下面，你可以去做自己的演绎。然后我觉得这种演绎的这个工作本身其实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其实现在在网上还有很多人喜欢去根据贝尔的那个裤子的长度去判断今天来去扮演贝尔的背后那个演员到底是谁，甚至会去根据贝尔裤子的长度他们去起，就是说今天是九分裤儿，今天是七分裤儿，今天是堆堆裤儿，然后就给他们起不同的名字叫小七、小九和堆堆，就是起这样的名字。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作为就是我自己的我个人的感受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去分析到底今天来扮演贝尔的人是哪一个迪士尼的员工。其实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想要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贝尔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性格形象，不管是谁来演他，他一定他的性格是一脉相承的，
对，
都是一个很活泼很可爱很有脾气很有性格的一个小姑娘。
但是就是这种她的活泼可爱有个性或者是不遵循一些规范，就她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怎么说，就是被规训的不规训，她这个叛逆本身是不是也是有意的去营造的一个性格。
我觉得是，
是的，对，
这个事情就好像人的婚姻一样，你不能看得太明白，对，
所以看得太明白你就不会特别上头，对吧？不会上头，
你要是特别警惕，一定要知道它里面是一个人去扮演，或者是一定对这个流行文化本身是警惕的，是警醒的，你就没办法上头。但是其实上头本身也很快乐，难道我真的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吗？其实我也知道。
但是这一点在我身上就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冲突吧，就是我是一个本身不会对流行文化上头的人，包括刚刚讲的说可能会去在当下流行什么会刻意的规避，其实我是这种人，就我不会说去我特别不喜欢去跟风或者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就是这个我对贝尔上头纯粹是因为在我个人的审美和偏好里面我确实觉得他可爱，并不是因为他流行我喜欢他，是因为我就是觉得他可爱所以我喜欢他。但是我也会去在可能比如说这十分钟我刷视频的时候我上头，但是上头完了下来我也会去想我刚才为什么这么上头，我的心路历程，我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下来之后我就会很客观很冷静的，就像一个就是非常冷静的去分析我的这样子的行为，就很有意思。但是也不妨碍我在喜欢他的时候真正的喜欢他。
对，但是我们也应该就是那种我刚没说完的后半句，就是其实我也只是想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大保健，为什么我就不能含糊一下呢？对，就是他其实还是很可爱的呀，就是第一眼还是钟情的呀，虽然可能这个感觉背后他可能不是那么真诚，但是我第一眼他上头呀。
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对，就工作都已经这么苦这么累了，能够有一些事物让你开心，然后你就沉浸下来让你自己开心在其中就很好了。但是背后你要警醒的是不要被一些外界所想要投喂给你所要给你营造的这种东西所被裹挟被拉着跑，包括去无脑的去追一些东西，比如说专门打个飞的跑去上海看他，或者甚至我看到有视频里面讲有一些观众说我专门为贝尔办了迪士尼的年卡，可能我也做不出来这样的行为，甚至是加价在黄牛手里去买他的周边，我也不会这样做。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不要那么红了，然后周边没有那么抢手了，我能够用正价的方式买到它。我觉得买一个也就够了，我也不会想要 all in。
我理解，就好像比方我对乐队也是这种心态，就希望他们赶紧糊一点，这样的票好买一点，就这种。
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就是今天有机会你站在那个贝尔面前，你们会跟他对话吗？我总觉得就是对话这个东西就变得很神奇和很抽离。
我觉得我不会，
我觉得我会跟他对话，就是因为我刷了很多视频，我发现大家对话其实都大同小异。我就在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你要怎么说？
我要真的站在他面前，我会跟他聊什么？我肯定要聊点不一样的呀。嗯、如果天天都是大家，
你想的真的还挺多的，不得不说。
你都想到这步了，
想到
就差买票了。
但我不会上头去买这个票，就是这个很理智的，
把那个 flag 立起来。我跟你说，
我在想，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很喜欢说，哎，贝尔，你给我比个心吧，贝尔，你给我摇个尾巴吧，啊，你叫什么名字呀？你是叫穿山打戟吗？然后大家他就开始数四个手指头，林娜贝尔。我在想，我要问他什么呢？我可能会问他一个问题是，贝尔，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尾巴怎么放？
哦，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我今天看到他视频了，我就在想，好像他只能侧卧，他没有办法仰卧。
你都想到这步了，
都已到床上了吗？
哎，你们这种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我要问出来一些问题，然后触发他一些新的动作？
我会想，会有这个期待，会有这个期待。就非常彩蛋，就像我刚刚说，他这真的是在墙上擦鼻涕的那个视频，真的把我可爱到了，觉得。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调皮捣蛋那个样子，哭哭啼啼的，然后就真的是找各种地方擦鼻涕，他去找那个饲养员的袖子擦鼻涕，然后还要自己擤了鼻涕之后在墙上擦，还蹲着擦，啊，跟小朋友一模一样。
我觉得这也是他最可爱的地方，是在于他其实一部分程度上是拟人的嘛，然后让你能够看到很多很像人的地方。我在想，就之前那些迪士尼形象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可爱呢？
我觉得就是我是在于说，之前就是我们对这种迪士尼非常经典的形象可能更多是来自于漫画或者是动画，就是我现在想到就是米奇啊什么，我会想到他是二 D 的，就是他跟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但是玲娜贝尔的话他就是很丰满，然后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这种三 D 或者是在我们日常世界中可能跟我们就距离感很弱的一个这样的形象出来，所以我就会天然的觉得说他可能是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痕迹所在的，然后可能就相应来说更会觉得更亲切一些。
对，而且刚才我又想到说，比方说米老鼠的话，他也是先有了一个故事，然后我们看了这个故事，然后慢慢接受这个形象，那其实这个人的人物走向，他未来的他有哪些朋友，他的人物关系其实是作者去构建的，是另外是你不能掌控的那个人去构建的。但是林娜贝尔因为他没有这个包袱，他没有这个故事线，他未来他有什么可爱的表现，或者是他的居住环境人际关系有哪些变化，其实是我们可以做主的，就至少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主的，就是好像是能影响一些导向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可能他没有故事线会有的一个有帮助的地方。
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就好像当时米老鼠、唐老鸭或者其他那些公主王子的迪士尼故事，感觉都发生在其他的世界里，好像不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但今天好像这个玩偶站在了，就它出现的那个一开始就是在你的世界里出现的，你会觉得好像它跟你的感情是会更贴近的，而且它是个现代的人，对吧？它是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出现的。
对。
哎，我还看到有一个，就是也是之前讲琳娜贝尔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讲说很多人去跟这些迪士尼里面的人偶互动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它是有迪士尼对每一个 IP 形象它是有完整的规定，就是我相信背后它那个人物小传一定是非常丰满的。比如说那些公主，包括唐老鸭、米老鼠，它出生在某个年代，可能它对于这个人物的设定来讲，他只能知道那个年代所应该知道的东西。比如曾经看到说是要去跟公主聊一些可能我们现代社会，比如说你跟他聊智能手机，但是对于扮演公主的那个演员来讲，他只能跟你装傻，他不可能跟你有任何的回应，因为在他那个人物设定里面他是不应该知道这些东西的。
对，
但是贝尔不一样，贝尔出生在2021年的9月底，
20后，
然后对，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而且好像对他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他就可以对我们所有的每一个观众给他任何的互动做出他应该有的这种回应，就不会说是一个公主面对流行文化，面对一些新奇的事物，你跟他讲微博讲抖音，公主只能跟你装傻，她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贝尔就不一样了，贝尔会凑过来看你照相机里边跟他拍的照片好不好看，他会在催周边的时候打开他的手机去拨电话，还会疯狂的踩缝纫机去 感觉像是拔自己的狐狸毛然后去补这个周边，就异常的可爱，它有很多的反应。
因为就是贝尔这个形象其实让你想到了很多很蠢萌的这种可爱的曾经你用过的表情包嘛，就是我一直很喜欢用的就是那个熊本熊，那个熊本熊给他设定他就是一个 部长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官儿，
他是有职务的，
对，他是有职务的，然后他也是个打工人，就是这个就非常的贴近大家现在的需求和生活，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形象，然后能够满足，感觉他就是你身边一个可能跟你有一样的问题或者有一样境遇的这样一个形象，对，只不过他人家是一个更加可爱的体现，所以你很容易把你自己的感情或者你自己很可爱的一面寄托在他身上。
而且他们相比之下感觉更有网感，就是他们知道怎么造梗，
对，
然后知道就是这些梗是可以用来被传播可以用来被流行的，就是很有那种 sense， 就是网感
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迪士尼乐园或者是环球影城这种地方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你们会有想说我一定要去打卡一次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情感连接啊？
我实际上就是我不想排队，然后我非常的去主题公园的点非常的直接，一个是我不喜欢排队，一个是我很喜欢刺激，所以其实主题公园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人太多了，然后而且应该也都不太刺激，就是对我来讲太小儿科了。
我其实我对这种主题乐园一直是属于一个很无感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国内的各种什么方特、欢乐谷、迪士尼、环球影城，就我一直是觉得迪士尼对我来讲是我觉得肯定得找个什么时间去一下，但是它好像从来没有被我排到我的日程表上，就是我觉得什么时候去都还可，就是觉得那个地方至少应该去打卡一次，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纯粹是这种心态。那从来没有说我一定要去，我也不喜欢排队，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地方花很长时间去为了一个游乐项目排队，
对，
我觉得不值得，在我看来没有必要。但是呢，琳娜贝尔呢，我会觉得，哎，我觉得可能，哎，我是不是该把这个事儿提上日程？但是，我也不想在一个现在这么火的这样一个节点去。环球影城呢，可能我只对哈利波特那部分感兴趣，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的时候，我那时候知道好像是东京的环球影城有哈利波特的那个景区吧，那时候就特别想去，但是我过了很多年我已经把这事儿忘了，直到北京的环球影城开业了，我才知道，哦，这个就是我当年想去的那个地方的中国版。我就这么后知后觉，然后但是北京环球影城到现在开业了，我也没有想过我什么时候要去几个热闹去看一下，我觉得现在也是比较热度比较高的时候，等它没有那么火爆了再说吧。我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的人。
我刚才突然想到，因为我有个特别奇怪的，也不是奇怪的，就是有一个稍微特别一点的旅游的偏好，是我特别喜欢去找电影影视剧的拍摄地去打卡。比方说我在香港旅游的时候，我就会找到很多取景地，
港片取景地，
对，很多，就是我，对，就比方说很多那个影视剧可能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它已经不火了，但它对于我来讲很重要，然后我会找到它。比方说，我找到过《英雄本色》的取景地，然后它那个车库什么的拍的非常，就是我。之前去的时候它基本上过去这么多年，过去30多年了，但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对比照，这种很强烈的对比。那是不是对我来说，包括其实不一定是香港，也有像一些欧洲的城市也包括像上海啊之类的，其实我也拍过类似的照片。那其实是不是对于我来讲，它就是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主题乐园，其实我找到的就是跟主题乐园它本质是有一些像的，就是我童年的一些文化记忆或者是我的一些回忆，然后投射到现在它是什么样的了，它其实是很像的，只是说我可能一个是我喜欢的东西可能不会有人去为我做一个主题乐园，它可能不那么火或者是我也去穿过那个邵氏的老片场，就是它现在已经近乎是废弃状态了，它对吧，那是一个主题乐园，只是恰好我的主题乐园比较冷门而已，而且另外一个区别就是我不喜欢别人把东西做好端给我，我可能更加享受去寻找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我不仅开心在我们拍照片的那一瞬间，就是我如何从发现这个地方一路找一路问这个过程我也很享受，就是这个可能是跟主题乐园不太相关，但本质上是有很多相似地方的一个点，
因为投射的都是一些童年的，
对，
童年的陪伴你成长的某一段记忆，
对，它有些可能是遗憾或者是有共鸣有遗憾， 但是哎，好像也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嗯，只是仪式感的表现方式不太一样。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事情我也跟那个美国的朋友聊了一下，然后他们是说其实迪士尼乐园这种东西对于很多美国的就可能跟我们同龄人来说，那个就是他们小时候经常会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人家小时候是伴随着这种动画 IP 的播出，然后再加上去迪士尼去印证或者去迪士尼见到这些卡通的形象，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不像我们可能是到了二十几岁成年了之后可能才有机会去一次上海迪士尼或者去某一个地方的迪士尼，所以其实我们更多是在寻找童年的一些记忆，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很多国外的人来说的话，那个就是陪伴他们从小长大的一个乐园吧，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寻找快乐的一个载体。对，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刚刚说到那个哈利波特，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对哈利波特挺上头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确实受哈利波特影响挺深的，就是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我在奥兰多的环球影城，当我坐着哈利波特的小火车，然后坐上火车，然后去从北园去到南园的那个时间点的时候，然后你坐在那个火车上，那个火车整个车厢是一个封闭的车厢，然后你看不到窗外的景象，然后窗户上是在播那个虚拟的一个片段嘛，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置身在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环境当中，就是他这一切做的都非常非常逼真，让你瞬间有了那个电影里的感觉。其实这个就是你在寻找，就是你曾经想象过
自己
什么时候能有魔法，或者你曾经也希望说自己能成为一个哈利波特，就是他给了你这种忘却烦恼，或者是让你有一瞬间的梦想成真的感觉吧。所以我真的
是的，就是他们迪士尼都讲说什么，就是整个沉浸式的这种乐园就是为了保护神奇嘛，保护我们曾经在那个影片里边看到的那些形象。但是我在我们聊这次话题之前，我去网上搜了一些，也在有不少的观众在吐槽上海迪士尼，就是说在上海的迪士尼里面现在感觉好像就是这些达菲家族的天下了，因为达菲家族都是一个虚拟的，就是没有任何动画作品的这样一些形象，但是我们小时候经典的比如说狮子王，比如说这些，就是因为我为什么我对狮子王记忆犹新，是因为我人生第一次去电影院就是我小时候我爸妈带我去看狮子王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进电影院，所以我印象太深了，我也很想去看看狮子王，包括现在我也会觉得狮子王的那些动画片我也很想翻出来看，就是因为辛巴的那个故事其实挺振奋人心的。
其实迪士尼有很多更好的就是有故事的 IP 或者有经典的电影，但这些好像现在都被达菲家族
被商业对，因为达菲家族确实是从他们好像从财报的角度来讲，据说之前新黛露应该2018年还是2019年出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出来之后的话，新黛露的周边在财报上的表现非常好，所以也是因为新黛露表现很好，所以才推出了琳达贝尔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就是纯商业的方式去做这个乐园和做它的周边以及 IP，
就是
就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一些理智的人就会觉得这样很没劲，我们童年的那些熟悉的那些作品呢，好像在现在的迪士尼里边留下的没有那么多，甚至可能会它的呼声或者它的流量没有那么高。
你这样一说我还觉得，因为其实我确实觉得迪士尼这样的公司，比方说如果很喜欢电影的话，我会很反感这样的公司，因为它垄断的实在是太强了，就是它比方说它也买了很多超英的 IP， 就是一个托拉斯机构，完全是一个托拉斯机构，而且就是迪士尼之后的就是收购之后的漫威，他电影就像之前那个马丁斯科塞斯出来说，就感觉现在的那个漫威电影就是一个主题公园，就是你完全是为了主题公园而设置的这种感觉，就它已经不可以称之为一个，就它就是一个主题公园式的电影啊。就其实就如果你是从选电影的人的视角来看的话，会非常有诟病，就它的而它的这个故事本身都非常套路，就是已经是完全失去了所有表达性，它就是一个商品，而且还要导向它的全 IP 这种感觉，就并确实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确实是，
我是最近了解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小动物们、小人偶们，他们到每到一些节日，他们会换衣服，他们会有每一年的圣诞节、春节，刚过的什么万圣节，他们其实会有不同的服装的，每一年都不一样，比如夏天有夏天的衣服，然后在这样子这个换装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据说现在是前段时间流出来了一个琳娜贝尔的圣诞装的一个造型的照片， 就真的是女明星曝光，女明星的那个曝光一模一样，对，路透。然后那个琳娜贝尔那个圣诞的那个造型，就是之前那个图片，当时我看了，我发给我朋友说，哎，你看琳娜贝尔穿的那个牛角扣的那种呢子大衣以及红色的百褶裙，就是我可能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是那么穿的，我真的是那么穿，我只是没有戴那顶帽子而已，只是我的大衣是个灰色的，不是米色的。然后但是我今天又看到有网上的消息，有说的是现在说东京迪士尼出了一系列的就是圣诞版的那些限量的周边，但是没有出琳娜贝尔，就是好像说可能有个消息是讲的是说不会出琳娜贝尔的周，就是圣诞限定款，是为了避免大家去排队哄抢，因为现在这个疫情也比较严重。
嗯，
不知道是不是啊，但因为可能它周边发售的时间没到，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观察一下，过段时间到底这个迪士尼的周边市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其实这也说到了，就是打造 IP 是如何选择的，
嗯、
对吧？我觉得就是迪士尼其实很好的借鉴了几个点，就是第一个点就是他一定要选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就是我觉得就是
真的
没办法，真的是还是就是挺颜值还是首要的，对吧？就主要还是看脸，
绝对在线。嗯，
我觉得他最，我后来发现，我仔细观察他特别特别久之后，发现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因为他瞳仁比较浅。他那个有种水光潋滟的眼睛的感觉，
蓝色的眼睛很迷人。
倒不是因为蓝颜色，是因为它很亮，就是那种潋滟的感觉，有一种王祖贤的感觉。天哪，我已经很努力的在爱他了。
我无知的时候曾经吐槽过他的形象，我觉得这不就是一个东莞设计出来的普通配色玩偶形象吗？直到王妈拿出了一张图，就是他的山寨版。我心想说真好看啊，琳娜贝尔那个山寨版对比下来简直
完全不一样，
对，眼睛又很无神，然后整个比例也都很失调，我觉得就是其实他的整个人物本身那个形象设计还是经过了一定的这种范式的，
对，他一定做了一轮又一轮的修改测试调研，然后来判断他的目标人群是会喜欢什么样子的，甚至包括脸型，他那个嘴的弧度，他的眼睛的大小，他的耳朵的那个大小，甚至包括那个大尾巴，
对对，肯定是一系列的这种设计，然后包括细节的打造，才能够让这个女性群体触动了少女心。然后除了颜值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不停地在聊到，就是他性格的塑造，就是迪士尼好像这两年其实有意在打造一些离经叛道的一些女性形象，包括就是说之前的那个冰雪奇缘里的艾莎公主，她塑造过一个就是这种不用依靠王子强大的这种女主的形象，然后并且抛弃了传统的王子和公主的组合，然后打造成了这种双女主的 CP。 所以其实这种套路也是被用在达菲家族的形象嘛，然后比方说外表甜美的辛黛露然后又会跳舞，然后又是一个舞蹈家，然后并且可爱的琳娜贝尔喜欢探索世界，举止像个假小子，就其实这是一系列的这种比较离经叛道的形象，其实很符合当下女性追求独立的这种诉求吧，然后也比较就是让大家会觉得更加亲近，更加能接受，也不再是以前那种娇滴滴的公主的形象了，其实是更加符合现代女性的一些心理的需求吧。最后要不我们来预测一下，你们觉得下一个达菲家族的 IP 或者下一个达菲家族的形象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方向？
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在可能他再过个两三年吧，会出一个达菲家族，出一个新的 IP， 这个 IP 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的颜色一定是这种应该叫饱和度比较低然后比较浅的一个色系，就是你看这个粉红色那个粉紫色就是这种粉粉的，说不定是一个粉蓝色，我们来立个 flag， 看看达菲家族过两三年以后，他那个新出的 IP 是个什么颜色？我猜是个浅蓝色的，特别萌萌的，毛茸茸的，依然是。但是它什么动物？哎，好主意！迪士尼也请听到我们本期节目，并且给我们的主播和嘉宾提供一点周边，谢谢。
但我刚才想说，他会给他们拍电影吗？就是会让他们有作品
拍一拍的。
会给爱豆一些作品吗？
希望爱豆有作品。
人家也有转型的比较好的顶流，就是也会有作品，所以他之后会有作品吗？我确实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火，一定是有它本身吸引人的地方，但肯定也还是有幕后有人在去运作它，或者是它 遵循了一些规律，利用了一些规律，也利用了一些手段，然后让它火起来，并且可能从中获得一些利益。就是当我们每一次去警惕潮流，或者是当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可能都需要我们去稍微有一些警惕啊，可能会看到说我们壳的这些东西它可能是人工的，或者是并不是想象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层面，虽然好像听上去很像和稀泥，但是这东西活它有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日常的生活中是还是在一个比较辛苦彷徨比较焦虑的一个状态，我们还是会非常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去做心灵上的按摩，刚才提到过的，或者是让我们有短暂的社交的快乐和寻找共鸣的机会。就是我觉得也没必要百分之百的去排斥它，可以让我们更快乐一些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做呢？对，
嗯，它其实这个粉色的小狐狸就像生活里面一个粉色的糖果一样，给你一点点的甜蜜，让你在充满了阴霾的职场里面还能够抬头，还能够尝到那么一点点甜，我觉得就足够了。嗯，
但它是蛋糕上面的那个天头，但它不能代替蛋糕，所以大家还是兄弟谨慎，它不顶饱。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
还记得我们之前那个3000块过一个月的挑战吗？无时差的人间实验又再次登场了，这次我们要做一个14天连续拒绝别人的实验。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往往有很多场景都难以拒绝别人，比方说老板说晚上陪我去跟客户喝个酒，其他工作先放一放，有什么困难克服一下。比方说你的亲爹跟你说，你王叔叔儿子刚从国外回来，明天中午你们一起吃个饭呗。比方说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跟你说，你晚上要去跟谁吃饭，宝宝想一起去。这些场景都或多或少让你觉得很为难，无法拒绝。因此我们决定开始一场别开生面的挑战，连续14天的拒绝。本次实验的规则和报名方式请详见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同时你也可以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的置顶文章中找到我们这次实验的链接，期待你的加入哦。 You know I